好，我们得救大概有个交代，那还有一个字我们要走得好的话也需要弄得很清楚的啊，就是旨意啊，这个以前我们讲过，记不记得神的旨意，神的旨意是什么？有天上的，你的旨意怎么样？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啊！这句话里边，这句话里面包含哪几个重要的词啊？头两个字是什么？
你的。
对对对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我们今天基督徒常常做的就是把这个东西弄反啊，在雅各书里面用他自己的旨意。我们今天常常讲到神的旨意，就是我娶太太的事情，叫工作的事情。是跟我有关系的，圣经里面有一个神的旨意呢，它不是跟你没关系，但是不是这个关系法，那个旨意叫做什么？天上的旨意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请问他的旨意有没有在天上通行？有。是不是正在通行啊？是。你娶得到老婆，娶不到老婆，找到事，找到事，找不到事，他是不是照样通行啊？是。这个一定要弄清楚啊，所以我们在讲话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你开始用词会小心了，因为你知道圣经不是这么用的，圣经这个旨意这个字绝对不随便用。你如果要问平常我们讲的说，哎呀，我希望知道这三个女孩子都很好，哪个才是主给我的，哪个是神的旨意的嘛？啊，你最好你把旨意改成主的怜悯、主的带领就好了，就不会出问题啊。你怎么讲呢，会影响你自己许多事情的看法。那以前也给大家说过，旧约里边整本旧约，神像神的旨意这么重要的字呢，旧约这么厚大概用了不超过十字，那你去查查就知道，他不太用这个旨意啊。那他不用旨意，他用什么呢？命令、诫命、法则、律法。为什么在旧约里边啊，最清楚的一个注解，这是圣经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。我们常常讲圣经是他自己的字典啊，在以赛亚书53章讲到主耶稣，这是预言呐、啊，那就是神啊定义将他压伤，神把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。有没有读过这段圣经？以赛亚书53章，这个是最值得读的一段。新约里面主耶稣钉十字架是不诗情画意的啊，没有再进一步的一个客观的描写，也不写他心里面的状况啊，你要自己去读，你可以读出来一些。他光记那个事情，记得非常非常，我们可以说非常有客观啊，因为那是给你做记录的。旧约就不一样了，旧约的预言有的时候写得很美丽，你要是没有读过以赛亚书53章，那真的是应该好好的读一读啊。这个以赛亚书是旧约啊，主要有大概700多年事先就写了啊。第一节他说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他在耶和华面前，这个他你应该晓得，这个是讲到耶稣，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。有没有看过根出于干地？闹旱灾闹得很厉害了，他无家型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。那这样你就知道了，好莱坞所拍的片子基本上耶稣帅不帅？
帅
帅啊，对不对啊？不对肯定不对，他没有家型美容啊，你看到他不会觉得他帅啊。你看美国人要抓这个本拉登的时候，他就找那个7尺的，他们找不到，那时候还有一种说法，他们可能做了截肢手术。那犹大卖耶稣，大家在圣殿里面都见到他，为什么他还有亲嘴做暗号？为什么？一方面是很黑啊，另外一方面耶稣不是这么特别的。要是在我们中间的话，那耶稣长得是比较像马星还是比较像 Kim 呢？他说不定个子就是小小瘦瘦的，对吧？不像马星那么高高壮壮，就说那个就是本拉登。对，一下就逮到了。他没有假行美，他丑到一个什么地步呢？你看见他的时候不会羡慕他。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好莱坞电影上面刻画的就是他。他不但如此，他怎么样？他是被藐视、被人厌弃、多受痛苦、 常经忧患，这就表示这不是最后钉十字架的时候而已，而是他一生长大的时候都常常被人家看不起的，人家很容易就看不起他。假如他特帅像扫罗一样，那就不一样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这讲的不是正对吗？以前我没信主说尊不尊重他，不尊重他的。然后圣经就开始说了啊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。所以我说这是诗情画意的圣经，这只有旧约才有这种好漂亮的话。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，这个字也出来了啊，受害，为我们的什么
罪
孽压伤，压伤啊，你就看见那个十字架在他身上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哎，这个讲的是真好，对不对？你每次觉得很平安的时候，你要知道这个平安是不是有代价买来的。有诶，因为他受的刑罚，你不要光感谢赞美主，哎，这个是要你去思想的。那在我个人来讲呢，这个东西也是比好莱坞的片子要拍得好，因为这句话，尤其对我们中国人来说，你是不会忘记的，你也不会看腻的。你很少人去看那个耶稣受难的电影，看个一百遍。可是这个圣经你可以去读，对不对？然后底下说了这句名言，就这里出来了：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。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好了，我们快要念到我们要念的地方了啊。然后说到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怎么样不开口，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他在做什么？以赛亚书这个预言是干什么？是演电影，他不是要你问问题，你千万要停下来去思想，慢慢的去看他。因受欺压和审判，他有没有受欺压？有没有受审判？有，他被夺去。至于他同事的人，谁想他受鞭打，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，或者罪恶呢？他虽然未行强暴，口中也没有诡诈，人还是他与恶人同埋，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。第十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？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，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啊。我们要读的其实就是这一句，因为前面你要是没读过的话，不读太可惜了啊。其实圣经都可以这么读，耶和华却定义，这个定义其实就是旧约圣经里面出现最重要的一次神的旨意，只是他不这样翻了，就不通了。在中文来讲，它是名词，它不见得是动词，对不对？其实是一样的。耶和华的旨意，耶和华却有一个旨意，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。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。为什么旧约的时候旨意这个字不太用？第一，就是旨意这个字是特别特别为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赎罪祭留的，不是为了别的用的。第二呢，它这个里面有个小字，它这个小字说什么？哎，这两件事情怎么放在一起啊？你说耶和华喜悦将他压伤，什么意思啊？虐待狂吗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为什么旧约里面不用旨意这个字？旨意这个字有一个很清楚的意思啊，在新约里面也会再出来，就是什么？神所喜悦的事，让天父开心啊，不只是开心，我们应该说让天父心满意足的事情，那个叫做神的旨意。啊，你要记好，神的旨意这两个字在圣经里面的用法是让神所喜悦的事。所以记不记得这个耶稣受了洗从水里面出来，圣灵仿佛如鸽子降在他的身上，就听见有声音说什么？爱子。底下一句话是什么？
你没有听。
还有呢？
是我所喜
悦。对，是我所喜悦的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是我的旨意，所以你们也听。所以主耶稣教门徒祷告啊，你原来行在天上的旨意只是一个预言的旨意，现在已经开始怎么样行在地上了， 这个叫神的旨意啊，神的旨意。那你说耶稣已经祷告了，他已经来了，他已经钉十字架，神的旨意不是做完了吗？不，像马欣讲的这个，马欣说预言讲的这个，走窄路进窄门就越来越重要了，因为这个事情要在你的身上重新演算一遍。你知道你这个人本来是如羊走迷啊，现在已经得了平安了啊，你已经得了医治了，所以你可以跟从他的脚中行，这个叫做神的旨意。整个圣经在讲这件事情，神的旨意，或者另外一个地方呢，神喜悦把将来的国度交给他的爱子，又喜悦他的爱子在这个国度中居首位。神要做的事情是要耶稣领许多的儿子进到那个荣耀里面去，你地上所做的一切事情要跟这个东西对上线，你就走对了。那无论是个人，是婚姻，是家庭，是教会，甚至社会国家，你都会对。所以你说美国人好不好，好到哪里去？英国人好不好？英国人坏起来比谁都坏。哎，可是他这个国家神就让他这么强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大致上他定了这个东西。你要知道有一群人他们有个共识，说我们要找一块地方我们可以自由敬拜神，不惜一切代价。这群人不简单的。你觉得今天中国人要是有这样的决心，从我们中间可不可以再兴起一个强大的国家像美国一样？绝对可以，绝对可以。因为神仍然是活神，他仍然在寻找一个人群。马丁路德一个人就改变了，到现在我们还受他的影响，但他都是从神的旨意来讲。因为当时的罗马教廷把这个阴性称义给他都弄掉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们不用把话扯远，但是这个叫做神的旨意啊。所以在圣经里面，凡是看见旨意这两个词呢，你要停一停啊，自己也不要用得太随便。那我们今天再讲一个好不好？我们现在认识得救，我们知道神的旨意，就是啊，这个啊，我们小时候的教室里面都贴，我不知道你们贴不贴这种，我们小时候那个都是窗户又没有空调嘛，教室是外面可以看见，那窗户跟窗户中间一定要贴标语的。我小时候贴的标语是什么？保密防谍，人人有责。啊、还有，匪谍就是，匪谍如水银泻地，无孔不入。有点像北朝鲜，就是搞这个东西，整个消息是封锁的，反攻大陆，解救同胞。啊，台湾是光明的灯塔，大陆同胞整天期盼老蒋打回去，那你们家不笑死了？我们小时候就这么教的，跟那个北朝鲜是一模一样的。他就什么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，对，这个是比较通俗的。今天基督徒很多人他认识神，很多人认识自己，但是基督徒最不认识的是谁啊？撒旦。这个撒旦是一个大题目啊，我们不只要从圣经的定义上，我们还有许多好莱坞给你的这个障眼。你一定要知道撒旦在你的周围，在你的身边是怎么回事啊，这个你要知道了，你的基督徒的路才走得好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先稍微啊讲远一点，我们先来一个猜猜看啊，就是这个撒旦这个词在旧约里面出现几次啊？多到什么地方？撒旦出现的比较多，神的旨意出现的比较多。没想过，那你怎么样知己知彼呢？你怎么知道要保密防谍呢？撒旦在圣经里面出现几次？旧约，整本圣经三次，旧约
三次，
对，如果算了，四次，但第一次出现他没说他是撒旦，
他蛇，
对，我就说历史里面真的出现啊。你要说预言里面稍微多一点点的，谁不多？是约伯记里面，对不对？撒旦激动大卫数点以色列，就是这样子。这个叫做历史里面的三次。约书亚他就在预言书里面大概出现了一两次。OK， 约书亚站在耶和华面前，撒旦来做他的对头。
在哪儿出现三次？你刚刚说在
啊，一个是在撒母耳记，可能撒母耳记下吧。他们撒旦激动大卫数点以色列人，那是撒母耳记最后。OK， 可能撒母耳记啊，撒母耳记下了最后。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约伯记，约伯记撒旦在地上走来走去，在神的面前控告啊。还有一个就是伊甸园里面没有啊。甚至你可以说从伊甸园以后他就没有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出现，再没出现。为什么？ 然后撒旦什么时候才开始大量出现？新约一开始撒旦就来了，耶稣一受洗撒旦就出来了。为什么？撒旦想要得救，
不想
啊，不想让人得救。这些事情都要好好想一下啊。第一，我们先说前面哈，先说前面比较简单。为什么旧约里面它出现一次，它就不再出现了？豆豆给你一点提示，你认为它不再出现，不再出现是一个事实啊？圣经里面找到撒旦了，旧约圣经，它是不敢出现、不想出现，还是不用出现？哪一个？对，他就不用出现了。人家做东西做得好就是这样。撒旦怎么就不再来了？连洪水那个世界都没在怎么没在讲撒旦，撒旦没把这个老魔头提出来啊。撒旦做工，他就说一句话，做成了之后，罪从一人入了世界，然后怎么样？
就成了
死就做了王，甚至于亚当犯不一样罪的人也在他的权下。这个是做工做得好，做得不好，做得太好了。太完美了，他需不需要出现？他不需要出现了，因为以后的人无论你怎么翻，你是不是个罪人，你是个罪人，你是罪人就知道撒旦做工作的成功。耶稣为什么要受撒旦的试探？圣灵为什么要把他催到旷野受撒旦的试探？请问他如果不受试探，他直接去钉十字架，我们救恩是不是照样成就了？那当然了，他吹到旷野去，你可不可以这样说，等于是引撒旦来试探他，而且一天两天不来，等到四十天撒旦飞出来不行。为什么？撒旦虽然聪明啊，有一件事情他真的是不知道，圣经把它叫做神的奥秘事，但这个神的奥秘事已经向我们显明了，圣经讲了好几次，这个事情在从前没有人知道，就是神怎么样要成了人身来到我们中间，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。听懂了没有？谁把耶稣钉十字架？撒旦入了犹大的心，他要把耶稣除灭，可是谁做梦都没有想到他是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。这个是耶稣一复活都清楚了，这些东西你要明白。所以你看这个什么 Passion of Christ 一开头的时候就有一个小撒旦在那个什么人旁边讲，在耶稣旁边讲，耳朵旁边讲，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啊，不一定要这样，这个完全是不认识神。撒旦不知道耶稣钉十字架是干什么，撒旦是一手导演要把耶稣从这个世界上除灭掉。这个东西有点深，可是你不明白这些东西啊，你整个基督徒还在撒旦的给撒旦兜着团团转啊。撒旦为什么一定需要出来试探耶稣？因为头一个人是男人生的，撒旦做工把他做掉，对不对？做得很好，不需要再补工啊。第二个人叫女人的后裔，撒旦知道不知道？知道。撒旦对于神发的预言知道不知道？知道。可是这个女人的后裔到底要怎么样？他可不可以不管他？他如果出来管他，他会不会失败？他很可能会失败。可是他能不能不出来？他不能不出来。他这一出来跟耶稣对了招，他当然会失败。可是我们还要再问一个问题，他在旷野没人看见这个事情，为什么要告诉我们呢？
这事人怎么知道？
对，他不出来的话，我跟你讲，一直到新约到主耶稣来，没有人知道撒旦到底怎么回事。这咱们中国人叫做引蛇出洞。他一出来试探耶稣，耶稣把这个对答一写下来，写在圣经里面。照说啊，要注意啊，这是照说，所有的人只要你留心，你一下子就知道撒旦怎么回事了。也不在傻，
就是撒旦把耶稣引到那45天以后，
等，圣灵把耶稣推到旷野40天，撒旦就出来。
就是这一段经过，我的意思是，最后是耶稣告诉他的门徒。
那当然了，因为没有人知道，
就是，
对，没有人在旁边记，他那时候门徒都还没跟他来，所以这个你要小心啊。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个地方，我先跟大家提一提，这一段圣经是你绝对要小心的，尤其你念书的人。要不然你不认识撒旦，你一天到晚上当。因为我们现在对于撒旦是什么，要不然就是好莱坞的，要不然就是自己成见，那个全部都是障眼法，那个是让你不认识他。他这个让我们不再认识他，这些工作做得相当成功。无论在黑人教会、白人教会、文明社会，通通一样，他的工作相当相当的成功。那你要怎么破解这个？你就要回到圣经里面去破解之后，你会发现 非常可怕，因为整个心思意念以及我们所受的教育其实都是他在那里受的导演。